名医说案，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1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杰，请到现场的还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6月29号的活动我们还要跟大家 announce 一下啊，那么一个呢是案啊，这位病人的本身，他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另外呢他自己走过了所有最最先进的治癌的所有的过程当中之后，他再重新领略了中医治癌的这种方法之后，他亲身的感受。
对，他就是他那个边怡安啦，是原来包青天制作的女儿嘛，她在台湾其实在医界非常有名，她那时候说台湾几位任青霞和刘文正啊都在她家打麻将，好像这样子长大的。她因为她曾经得癌症齁，这2010年被宣布嘛，然后到后来西医认为是没救了啦，就放弃，然后我们转治齁，用中医方式转治，她慢慢的活得还蛮好的，还蛮快乐的。好，那他就希望组成一个公益平台，所以他们现在就在成立一个叫做感恩与爱创意公益平台。他说他公益平台希望不太一样啊，希望不是只是说去帮忙病人，直接帮忙病人，那个效益稍微小一点，因为他本来是媒体人，所以他们把创意这两个字带进来，希望制作节目啊，制作短片啊，让年轻人来参与，让年轻人同时有公益的效应，同时可以学到一些有关于这个电影制作啊，这个广告制作创意啊，颜色搭配啊，所以在湾区，我想工程师缺乏这一块啦，所以新的一个思路注入湾区是蛮好的。好，那以后他会公布他们怎么联络，如果现在暂时需要公布，可以跟我们诊所联络了，因为他现在就是等于说在湾区慢慢要生根，所以借助一些好朋友帮忙这样子。
嗯哼，
对。
那么我们在看到的案身上啊，本身在去年已经被医生几乎就是判处死刑啊，就是被医生说只有6个月的生命，可是我们现在6个月已经过去了，我们看到 Anne 的整个的人的精神面貌真的是令人非常的震撼。那么我们呢就怎么讲，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对一个病人的这种影响之大啊，我们可见一斑。从中医的角度上呢，
对，其实不只是只有中医啦，中西来讲其实心理上的作用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们看到 Anne 是一个很正面的例子嘛，就是说他非常的乐观，虽然自己也自杀过，他其实虽然我跟他很熟，他一直都没有跟我提起啦，是有一次我看到他妈诊治的时候，他手上有左手有动脉的地方，就是这个把脉的地方有很大的伤口的疤痕，那稍微有点看过电视剧的都知道他什么意思吧，就是自杀的就是割腕的一个疤痕。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做过，他说对。那所以他也曾经低潮过，但是他非常的乐观，他就是以一个正向的方式，那西医不断的跟他讲一些负面的话，那他也很勇敢就去面对，那直到他转到不一样的治疗方法。那我们并不否认西医的功劳，因为曾经有段时间他稍微稳定一下，所以也让他事业又再度起来，所以他后来因为事业再度起来他又摔倒了什么的，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所以他的身体又下来，所以他整个癌症的治疗蛮辛苦。那正面的案子其实我们听了很多，那坊间有很多的书啦，正向思考我们也不去评论说到底它实质作用是怎么样，但是反过来正好这个刚才节目开始跟主持人稍微聊到这几天遇到一些奇怪的病人，那我们用奇怪这两个字没有任何正面或负面，然后这同时就说他们心态比较奇怪，
与众不同。
是，好，那我要强调的是说医生其实是一个 coach 啦，是一个教练，你教练再怎么在那边你要这样游泳你要这样怎么样，你用运动员不去这样游，不去做他该做的事，没有用处
。
对，那为什么会想要今天把这个 topic 带出来的时候，其实我遇到昨天有个病人，昨天很晚，其实，已经准备要回去的时候，有个病人他迟到了很久啊，
迟到
很久，然后就匆匆忙忙进来，那什么证件也没有带，也不填什么报表，然后趾高气扬的说他是中国大陆的访问学者
，
然后就给我把脉，医生你给我说我发生什么事
，
好，那这我想对一般对中医的尊重度不是很够啊，我们会讲说这个把脉望闻问切，其实脉诊我们以前讲过，其实上只是 参考用的一部分，所有的线索，舌诊、脉诊啊、望诊啊，各种问诊的结果都是不同的线索。那不同的线索，你越多做 correlation， 就像被 data 一样，你越能够知道到底里面发生什么。当然，坊间有很多的医生说，我靠，只靠把脉可以知道你过去20年发生什么病，能不能做到？我想一半一半啦，哈，说其实没有那么悬啦，哈。但是问题是，只靠把脉其实很危险，因为很多，我想很多看过重病的病人，很多的医生都会知道说，在病很重的时候，脉象会不符啦。
嗯哼，
很多的癌症末呢，就是我自己看癌症还蛮多的，癌末的病人其实脉象很多时候都很好，因为他阳气已经不能进去了，好在外面啊。常练气功的人脉象也很好啊，可内脏可能都坏掉了。好，他们自己也承认说，他们练40年的气功，里面都已经癌症末期了，可是脉把的很好啊。所以说很多时候是不能只看单一，但是因为很多的外面的小说也好啊，电视节目啊，就靠把脉，甚至于古时候说宫廷啊，不能摸到王妃的手，一根线就可以看到。
确实，
那其实你说是真的假的，是有可能是真的，但他不一定说要靠把脉啊，因为你请御医来，都会跟他御医讲说大概王妃出了什么事嘛。
嗯，
那听他讲话的态度，气声，就是光望闻问切，其实前面已经有几个已经做到了，
嗯、
那再配合一点点的感觉啊，脉快慢，其实是可以治病啦。但是这位病人的心态就是说，嘿，我要考考你啊，你听说你还不错啦，他因为北京来，他这边不认得人嘛，那就是朋友说你他晚上 weekend 很痛苦啊，晚上肝也 不舒服啊，胃也不舒服，他朋友就硬要把他拖来我诊所来看，可是心态就是说我 test 你，想要算命一下，我先不跟你讲叫什么，你跟我讲我祖宗八代再说。这个我们听的事其实很好，很好玩。那他就后来就当就是说，他就变成说态度非常的啊，就是说强势啦。他就是说、啊、没有医生应该这样啊，你我们就是等于说来者是客吧，或者或者说病人最大，你就叫你做什么就给我做这样子。那种态度，我想那他但他后来讲也讲，不要不要讲一大堆他以前发生的一些病的问题。那就知道说，实际上他没有治好病，不能怪他以前的医生了。
哦，好，为什么呢？
病人的心态其实很重要。
嗯、
如果你自己不去过，不去尊重医生这个行业，好，知道这是一个 coach 嘛，就跟今天所有的 football 美国足球队都花很高兴去请一个很好的 coach， 那你说 coach 自己又不打球，
嗯，
那你为什么要付这么多钱去请他？因为他有很多的 wisdom 在，很多的指导，很多的方式去做。如果你不尊重这个 coach， 你的球队一定不会打得好。
嗯、
然后病人自己就说，今天抱着一个怀疑态度，这边试试看，好像算命一样，这边走一走，那边走一走，没有办法坚持的去跟西医很详细的去讨论，常常这些人常常重病会很多年找不到好医生。实际上他是没有找到好医生吗？其实没有，我想中西医都有很不错的医生在外面，但是为什么很多病人会觉得，哎，我都找不到好医生？其实不是他找不到好医生，是因为他这个人没有办法找个好医生治他，因为任何的 coach 都在指导。
所以过去有传说扁鹊啊，就讲过这个中医治病什么十治十不治，其中这个十不治里边，其中有一条就这种不信者啊，傲慢者，
其实上是对。其实我们其实我想这个稍微 share 跟大家 share 一下，其实这看病人久了，不想中西医都会有个感觉了、
嗯。
这个病人走进来，尤其中医又跟身体内脏生活模式更有关系的时候，不靠那么多毒药来治病或开刀来治病的时候，更跟这个人的生活模式跟情绪有关。其实很多时候病人进来，我们光靠感觉就知道这个人不管是重症或者轻症大概好不好治，还没有听到他阐述任何他的病情啦，就是光靠他的 attitude 跟他的整个的就是 body language， 就是说 他表现出说，哎，我不相信你啊，或者很害怕啊，或者怎么样，就包括有时候不是说医生的问题，而是说他真的是很害怕嘛。所以常常你会看到他的心态，从他的 posture 也好，从他的讲话态度也好，措辞潜质也好，会发现说，哎，其实这个病人大概心里有个底啊，这个是好治的还是难治的，并不是说他病重。我现在病重的人像 M，他其实药方到第一次到现在、嗯、还没有改过太多、哦、第一次在台北开的，后来终于断掉嘛，后来今年年初又重新帮他开放，基本上第一个方跟现在的方差不了太多、哦、但是 50-60% 一样，剩下就是剂量调整，另外有一些是小动作要调整，便秘很严重也需要一些处理、
嗯、
那因为他心态很正确，所以我们觉得说，哎，这种病人相对来讲医生会觉得说 comfortable， 同时我觉得他自己的self healing 的能力会很强啊，
治愈，
对，治愈的能力会很强，所以就是说很多病人如果你要找医生，你自己心态也要对、
嗯、
好，那不会说像你去西医院，因为西医院 他因为医院大有制度之后会直接产生一种权威性啦，所以你不会说到一个医院说你不准给我验血你就跟我讲我什么病，不会嘛，对，一定是你机器都没有检查，医生就看一看，做一些基本看一看，然后机器检查，然后报表出来之后再看你什么病嘛。那中医既然会有说你就不要跟我讲，你就看我的脸色好了，或者帮我把个脉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你讲得准我再让你看病，这个 attitude 就是有问题了。
嗯，
所以这个是蛮多人就觉得说中医这个行业比较跟以前差很多，就说变成现在也要怪中医这个行业自己的人了，因为并不是说
良莠不齐，
所以有的人就是吹嘘的很凶，认为说这把个脉我就开个方，你去吃三个礼拜，然后四个礼拜就一定会好，是没有这件事情啊。中医从古至今都像打仗一样，是需要用策略啦，要一步一步走，要布局啊，很多重病的病人你不能急着攻。你要先帮他养一下，让他身体变好一点。那这个其实上是我觉得是病人跟医生之间互信，有点就真的像是你请了一个 coach 啦，来教你说，我想游泳游得比较好。那确实我们也看到有些游泳队的教练自己都不下水，可是他可以用讲的把那个游泳选手训练得很好，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个互相信任的一个问题啦。对，
听众朋友，我们呢恐怕每个人啊，在一生当中都会要做过一次或几次病人，甚至有的人呢，在后半生总要是天天都要寻医访药啊。那么这种病人的心态，从医生的角度上，为什么看得如此之重？一个人的心态不仅仅说医生给我们的看病好使不好使，其实这种心态可能都会导致我们自身的一些健康的问题。那么扁鹊呢，其中有六不治啊，其中有三种就属于大家一听就明白。一种呢，他就说叫做骄肆啊，骄肆不论于理。就是你很不讲理了已经。那么这种呢是不治的，或者呢行类不能服药，或者信巫不信医，你不信人家这个医生，人家都不治，扁鹊那么有名的医生不治的，有六不治。
对，那个信巫不信医其实在现代来讲也很贴切，很多人不相信中医，可是相信偏方。
嗯，
好，那是他觉得我西医是这样子，然后他觉得中医你这个胡说八道，没有科学性，可是他到处去求偏方。好，实际上这个扁鹊这么多年前就讲过信巫不信医，实际上是蛮 interesting 的啦。
嗯，其实看起来好像是医生的门槛高了，其实不是，是因为你的态度已经决定了，再高明的医生给你看都看不好，因为你不听话。
对，那实际上医生有时候会拒看，或是会比如用比较重的话，其实上是为病人好了，因为你如果病人能够及时觉醒他的 attitude， 他的态度不对的话，那还有救了。
嗯，
那不然的话，你自己知道，医生说、反正我赚你这个钱呢，反正我就低头下气，然后基本上我们是不做这样子。但是有些医生，反正我也不 care 你嘛，我就送你的钱治病，那样其实反而对病人是不好的啦。所以这是心态是蛮重要的，对。
好的，七情治病，六欲伤身，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呢，其实也会对自己的身体直接造成巨大的影响。好的，身体上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接下来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让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医师帮您做个分析，做一个基本的一个诊断。好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作为中小型企业主，了解基本的财务报表，学会使用 QuickBook， 完成基本的簿记程序，包括登记收入、支出、信用卡交易、开设发票以及基础的银行调剂表，可以让您自己在家里也能做出正确的财务报表，用来报税和衡量您生意的营业绩效。
赶快报名参加华美权益协会 CIE 举办的免费小商业讲座，6月11号星期三晚7点在 Santa Clara。报名网址 bayvoice.net。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那么我们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打开着，888-275-1628 888-275-1628。如果自己身体上有任何症状啊，觉得不太正常了，有些不舒服的地方了，这都是身体的这台承载的汽车呀亮红灯了，那这个时候呢要赶快呢去检查一下到底什么地方出毛病了，而不要掉以轻心，红灯亮着不管它，那要出问题的，要出大事的，对不对？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如果您自己不清楚可以拨打电话，我们现场的嘉宾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会从中医的角度上来帮你做一个全面的分析。其实呢中医这种逻辑推理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再重复一下热线电话啊，现在赶快拨打电话，1888-275-1628。其实 李医师，你一直在跟我们讲到，其实中医的理论是一个非常严密的逻辑。
对，
你把这套理论掌握好之后，用这个逻辑推理出来呢，很多东西就是在临床上效果呢是非常明显，对不对？
对，其实上中医没有大家想那么玄了，它跟任何一个科学都一样，它是一开始它是有很好的一个架构在，它有它的假说，有它的推论，那你从那边开始着手，一步一步往前走，其实可以做得不错了。那但是问题是说，很多因为古时候嘛，那传说很多啊，那书籍写得很简短，因为竹简不能刻太多了，手抄本也很累，所以常常把故事简化就变神话了。那像最近我在病人送我一套 DVD， 就是讲中国啊，中央电视台做一个节目叫做《大国医》啦，是罗光中博士在做的一个中医，中国医药财经中药大学毕业的一个中医博士在制作一个节目，他介绍古时候的一些大医。那即使他很公正在介绍这些古时候就清朝啊明朝以前的一些名医，那他很公正在讲，可是不免就会有一种带有一种好像玄的味道在。好，那其实我们可以 demystify， Silicon Valley 的角度来讲其实没有那么玄。好，那其实可以按部就班分析出来，那也可以知道说怎么样医疗比较有把握，怎么样医疗会比较没有把握。
好的，我们现在呢就来接听几位听众的电话，然后呢通过这种逻辑的分析听听看中医是怎么看待这些身体上发生现象的。 Cupertino 的刘女士你好，请讲。
你好，是我们吗？
是，请说。
第一个我想说呢，就是这个阳气中医诊所这个大夫，我听了他很久，但我今天听他这个话呢，我首先呢就想提出来，这个呢你对那个病人的态度，首先你要求病人的态度是如何相信你，然后呢今天你我觉得这个要求你是一种错误，任何一个病人都在美国都是看简历去知道他的病情以及你如何去看待，你不应该就是。
嗯哼，好，那么我们一会儿呢来请阳气中医所李中医师来回答一下您这个问题。我们再接一下三年背后胡先生的电话。胡先生你好，请讲。
哦，你好高姐，你好，那个我们的医师你好哈。我的问题是在这个左脚的脚面不是很深的地方，这个有一个痛点，我明显的知道呢是有这么一个痛点，它不是老痛，就是突然某一天，然后夜里睡觉呢，你早上啊疼得不得了，就那一个点上疼，然后 X-ray 也照了，什么也照了，西医就说没有问题，吃点消炎药吧。它不是天天疼，就是突然哪一天就疼 ，no reason， 这种是什么现象？
有没有到处跑啊？就是那个点哈，会不会从左边跑右边啊，右边跑左边啊？
没有没有，就一个点，一个固定的点。
好。
嗯哼，好，不用问其他问题了啊。
好，谢谢。
好的，那稍后一下，胡先生啊，那其他听众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888-275-1628。那大概总结一下刚才库布丁的刘女士呢，她的意思也就是，病人有病人的权利，医生也不应该对病人提出这样的要求。病人他就这个状态，你总得让他去表达。
是没有错哈，但是实际上很多病人就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他像我老师常常会骂人啊。你看，实际上几个名医都会很会骂人，为什么？是因为中医讲到一个中医叫做刚重哈，这个《论语孟子》里面讲到刚重，就是所谓的你讲话要简短，那 to the point。好，那直接敲醒病人的头。他这一次他今天听了以后，他觉得说我不是高兴，我不要来看你 fine that's ok。 可他下次遇到另外一个好医生的时候，他会比较细去想看他自己的行为。好，所以这样子反过来会反而会帮助他。所以其实你看，很多人都说你海峡舞蹈老师，你海峡老师在网上骂人骂得很凶，好像不是一个奴生该做的，不是一个名医所谓的仁医该做的事情，正好相反。为什么？因为你好好跟人家讲，很多人在现代社会中是不听的。好，那你好好的，他其实上本人并不是很常骂人，网络上骂人骂得很多。就有一次，就是当我们都很怕老师了，那时候跟老师很熟，他是最熟的弟子，所以就偷偷问老师，老师啊，你在网络上为什么一天到晚骂人？那私底下一天到晚跟我们开玩笑开的很多，他就讲说其实中国儒生其实最重要是刚重。好，你讲话轻浮或是太为病人啊，这个都好，不用担心啊，
不得罪人，
其实那样子叫做相怨。好，中医要相怨，说我不得罪人，反正好好先生嘛，反正你的钱我赚到口袋就好，实际上你是害了病人。好，你不见得要为病人当时的事情中解决他今天痛苦，反正还死不掉嘛。会死掉的病人我们会 尽可能用劝的啦。好，所以说好话 sugar coating 的都是很重的病人啊，你不会死啦，我们尽量帮你忙啊，讲很好听。没有到那个阶段，我们基本上是 to the point， 那其实对病人 eventually 的帮助是最大了。
哦，
好，那他今天不来看一个医生没有关系，可是他下一次去找另外医生的时候，他的态度会变，他会去解释啊，我自己身体是不是有问题啊，我是不是自己态度有问题，那才是 the key point。
就说这种是几治几不治也好，从古到今，今天说到的是为了病人，而不是为了医生的本人。OK，
对，你看，你看扁鹊都讲了嘛，这个不是我们当然到不了扁鹊那个 level， 可是连扁鹊这么厉害医生都可以讲过这些话，我想历代的名家我们也都讲过，说医不叩门啊，
对，有这样的说法，
十不治啊，六不治一大堆啦，如果你背不起来，好，实际上是为了病人啦，
是为病人
好，对，那回到刚才那位先生，他脚痛，实际上西医做过 X-ray 照过以后，其实中医来讲，有时候气血 不能流通的时候， X-ray 不见得看得出来。 X-ray 其实上大部分是跟 bone structure 有关，跟比较硬的东西有关。好，那你说照阿刷上看不看出来，也看不太出来。好，所以有的时候所谓气滞的时候会很痛，气滞血瘀的时候，那
哦，气滞不通会很痛，
会痛，对，
不通则痛，
是啦，但是那个是稍微简化太多了。但是问题实际上痛不痛的时候，很多时候可它只有一点的时候，就是问题在这里。如果只是单纯的气滞的话，不见得会只是从上哪一点。好，那可以到处跑，因为气就中医讲气像风一样行嘛，所以通常是配合血瘀在里面。那不见得说一定说你有个血块在里面叫血瘀，因为中医的这个血啊，中医常把这个水痰跟血哦很 vague 啦，水是什么哦？口水的水啊，可是浓一点叫做痰啊，啊带一点白血球、红血球叫做血嘛，实际上不是那么跟西医的所谓的血不是完全的。equivalent 相对，所以很多时候这种所谓气血不治的时候，其实上很多时候是组织溢出的问题，
组织液都包含在里头了，
所以包含在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来看一下，但只听这个现象，我们不能做任何真的诊断了，只能说针对他可能是这样，因为他只有这个现象，他也是为什么你为什么别人都不痛啊？别人可能也气血两虚啊，可是别人可能是中风或者其他的问题啊，你为什么就只有这地方痛？所以还有其他的问题在。
所以这个呢 ，general 的一个推理呢，就是气血
比较有可能啊，应该讲比较有可能，但是 maybe there are other problem 啊，对，但是问题是因为他经过西医检查，通常西医会做的比较仔细，到底骨头有没有夹到你的神经啊，或怎么？所以说有没有西医的帮助？其实有啊，西医诊断也会帮助我们 clarify 一些事情的。
那么，如果胡先生想治疗的话，怎么样？从哪个角度去下手治疗呢？
这可能还是要到诊所来看哈，不见说来看我其他医生也不错哈。那就是说还是要去跟医生仔细看过，因为只听一个啊某一个地方痛，因为痛点的问题的痛的地方，不见得是问题所在地啦。好，实际上有很多时候痛，其实也知道，也都讲过嘛。比如说你手很麻，搞不好是你颈椎的问题。那同样中医也是，你真的痛的地方只是一个表现的征兆，而不见得是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那个地方，而不是说那边痛那边偏偏。下针，现在很多医生那边痛就拼命下针，那其实是错的啦。然后比如背痛，我们很多时候根本不在背下针，根本在膀胱经的尾中，在膝盖后面，在小腿的承山附近，好像根本不见得是那个，那因为他的问题不见得在那边。
所以如果胡先生能够到诊所的话，传统的中医是会看到他在左脚这个痛点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对应的是什么样的经络呀、五脏啊，才能推断出来是什么地方的气血不通，
对
不对？
对。
那胡先生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去联系李宗医师阳气中医诊所啊，650-917-2355，650-917-2355。但是呢，这个症状已经显示着身体呢其实是出现一些问题，需要调整了，好吗？我们再接一下三号赛王女士的电话，其他听众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888-275-1628。王女士你好，请讲。
哎，李宗恩医师你好。
你好。
哎，是我吗？
非常清楚，请讲，王女士。
是这样的，我的耳朵呢，我的耳朵大概有两三个月前 ，Hello，
能听到，继续讲
，Hello， 听得见吗？
非常清楚，两三个月前您的耳朵怎么了？
耳朵呢，它就有好像也不是很大的耳鸣，它就有点，特别晚上睡觉的时候，醒来的时候听就见我的心脏跳的声音，好像是这个感觉，嘣，嘣。这种声音。好，
是你是耳朵里面有，
就有点渗血，耳朵里面有
点渗血。对，可是不是真的从心脏的问题，
有点血。
对，我说，但是你所谓你用心脏的声音来形容，可是不是你心脏真的有问题，不是你觉得心脏在痛哈，因为心悸跟心痛 跟耳鸣是不一样的现象，你是在耳朵听到，不是真的 心口有感受嘛，哈。
Anyway， 我就想问问中医对我这种情况是有什么，能不能保守治疗，不用开刀呢？我也听不太懂中医，西医讲的说什么，中耳炎什么东西。要开刀，我又很害怕。
通常这个时候，不见是中耳炎啦，那叫做这个耳鸣症 （tinnitus）。那它其实上美国认为有四分之一的人超过40岁上都会有，而且是终身都会耳鸣，没办法解决啦。他认为是无伤大雅哈，但当然我知道得到人会很烦。中医认为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基本上都会跟肝肾有点关系啦。好，那如果 aging 年纪变大的时候，常常会有人耳鸣，通常跟肾功能开始慢慢差。那为什么会表现在耳朵，那跟他为什么是一定是左耳或是右耳，其实上中医有很多更细腻的辨证，比如说右边比较偏气分，左边比较偏血分，当你肾阳不足的时候，偏偏你气分气不够，通常你在右边会有问题，那耳朵右边会鸣，所以很多耳鸣就只有单一边。那以西医的角度，当然西医当然会常常会讲说这是中耳发炎啊或什么原因，可是实际上所谓的耳鸣症在西医现在已经公认是没有办法治的。好，有些人常常说你是一年之内说不定会好，如果没有好就是终身。好，大家有四分之一超过40岁的人会
耳鸣的这种现象，没有明确的很常好的治疗方法。
应该说他们不是很知道到底原因在哪里了。
但是用中医的方法治疗这样的耳鸣，无论是高音低音，或者像王女士所提到的砰砰砰，好像心脏跳，
不一定那么好治哈。因为说真的，其实上有时候急性的蛮好治的，然后昨天才发生，好发一两个礼拜、两三个礼拜的，有些人说我已经来两年都耳鸣了，好，实际上它的整个内脏的功能往下降的很多，那你可能要肝脏治一治，要肾脏治一治，人心脏不好你又没办法把它拉回来，每个脏都走一圈之后，可能整个分数才提高，耳鸣才去得掉，好，所以说耳鸣本身只是一个现象，可大可小。就跟我们讲咳嗽一样，可大可小，咳嗽可能只是一个小感冒，也可能是肺癌末期，所以说可大可小。
对王女士的这种情况来讲，如果没有明确的中耳炎或者是炎症特别明显的话，用中医先进行保守治疗，我相信是
中医都很保守，都会
这样，
不会把你耳朵切开，
对不对？
最多下几根针而已。
还是推荐王女士呢，在真要是你要去想走开刀啊治疗耳鸣这个，你还不妨去找中医，赶快调整一下。
我们蛮多的，我们以前提过很多，这边 ENT 大腿蛮多 refer 到我们这边来。
对，因为你刚刚有两三个月嘛，发现也蛮及时的，尽早呢去调理一下试试看。那么中医治疗耳鸣呢，在最早我邀请李宗仁医师的时候，他曾经讲到过，同样的耳鸣药方是完全不一样，效果却非常好。那么您到底属于哪一类？那就请联系李宗医，李医生啊，去联系，请他给你详细的去诊断一下。电话号码我再重复一下：6509172355，9172355。Mountain View 的张女士等了很久了，张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哎，曾医师你好，我是想说，我这个。为什么我这个头皮很痒，完里面都长了很多的那个好像包啊，也不是怎么样，我也去买很多的药物啊哈，还是好像不痒了，也是一天，好像第二天呢好像也不怎么，还是在痒，完一挠呢里面就好像有出水啊，又怎么样，完了很痛啊。怎么也是治好有几年了都。
对对，第一个是说不要自己去乱买药了，不管中药西药，还是找个医生看。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中医治，西医有时候也治得不错哈，但是不要自己去 CVS 的药店就自己，然后这个止痒那个拿止痒，中国有很多成方哈，不要自己乱用哦，你可以差很多。那其实我们看到不少的朋友，他可能就是头皮有问题，比如头皮屑先开始，然后开始头身烂长。然后来流脓，其实蛮多是热症，但是热不见是真的热或是假的热都有可能，所以虚热就是我们讲过，比如说你少腹有瘀，少腹有寒，心阳下不去，那整个热往头上冲，炎肝胆经往上冲也好，也胃经往上冲也好，都有可能会造成那种烂疮。好，所以但是你实热症也可能也会有，都是热往头上走，那通常又跟你去水的能力不是很好，我们常常会讲说人的身体啊不会就像飞机一样，不会一个地方坏掉就出问题啦，一定是好几个地方一起坏，通常这种情况下你看到有热症往头上冲，同时你化水的能力差的时候会出现这种现象。好，那实际上到底这位女士是实热虚热还是有其他原因，就得要实际上去看。那有一些不错的药方可以用外涂，比如说这些打成粉剂或者成膏，可以去涂，会暂时缓解。 但是要如果要真的要再也不发的话，可能就要用内科的方式吃药来治疗。对，
不知道张女士是不是这种情况？曾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啊，女生，那她晚上洗头洗澡完了，头发湿的嘛，有的时候没有吹得很干，甚至是没吹就把它打开，就这么睡觉了。结果呢，他就发现过了几个月之后呢，就头后面就起那种包，然后很痒，他一直持续了好几年，才后来慢慢消失了。但是他自己要注意的就是，你不要湿着头发再睡觉。
基本上是的，所以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下会说，我们减少各种可能原因嘛，包括洗头，包括你用的洗发精，因为现在洗发精有的很毒啦，
是，
那你至少要有机的啊，那个植物类做的。那很多人甚至有人就真的就把洗发精换掉啊，甚至还有那种老先生头发长长，他为什么他出去都戴一个帽子，帽子从来不洗。所以说医生好的医生会从他进来观察他所有动作，怎么一直戴着帽子，看诊的时候帽子也不脱。搭上的才倒一些，然后最还有小朋友就是其实领子穿有领的衣服一直隔着弄他的颈子，就害他颈子一直过敏，中西医治了很多年都没治好啊，你就穿无领衫，两个月就好了，
就好了
。所以说有时候原因可能外科原因也有很多，但是如果真的烂伤的话，大家先把它压下来嘛。那通常会到那么严重，就不只是外面的影响了，外面影响只是一个 trigger， 一个一开始的一些作用，那最后变得很糟糕，还是因为内科里面有不对的问题了。
通过李荣医师这样讲完之后呢，这打电话的这些朋友也自己呢去反思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呢，等等有没有类似的这样的情况，自己先从生活当中去纠正。然后呢，如果可能的话，也赶快呢可以联系一下李医师，请他帮您做一个最终的确诊和诊断。电话呢是650-917-2355，917-2355。我们线上还有一位是三号赛的王女士啊。那节目结束之后呢，您不用撂电话，我请李医师呢在直播间外面再接听您的电话来回答您的问题。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到这儿，一会儿呢还有很多的资讯提供给大家。谢谢李医师，
谢谢。
FM96.1，时刻在您身边。